做神喜悦的仆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您平安。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侍奉神的法则》的第二讲，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主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今天蒙召能够侍奉神，做神的奴仆，做福音的使者，这不是偶然的。早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前，我们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先，神就定规好了。神已经预定说，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把我们选召出来，这是个永远的旨意，不是我们的兴趣，也不是人的劝勉，更不是某一时刻工作的激动。他愿意拣选我们，从万人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这个旨意何等美妙，何等尊贵。今天我们担负主的工作，真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以后必然要灰心，并且会被世界引诱动摇，在困难的面前就会转背逃跑了。所以如果不能坚定你的心志，站在主的面前，就会跟人比较肉体的享受、名誉的高低、工作的好坏，这一比较不是骄傲就是灰心。因而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要叫我们知道，我是神所预定好的人，今天能担任神的工作，这不是我的拣选，不是人的劝勉，乃是神早就预定好了。以后我会不会侍奉，那是主的问题。我本不能，主会教导我；我本不会，主会启示我；我若不肯，主也不勉强我。有许多人侍奉主，刚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很有力量，很火热，走了一段路程就冷淡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神的拣选后悔了，而是他自己不肯站在神给他的地位上。他和其他同工比较，自觉在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人家恩赐大，有能力，有果效，受弟兄姐妹爱戴拥护，我呢渺小得很，卑微得很，谁知道我呢？从此就灰心丧气，不肯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世上的人喜欢攀比，看见别人有好房子，我要有比他更好的房子；别人地位高，我要比他更高；别人有钱，我要比他们更富裕。我们总是想要高人一等。在神的家里面，也有很多同工争强好胜。你的恩赐大，我的恩赐还要大；你能做的，我更能做；你能讲的，我更能讲；你能行，我更能行。一个人一失去谦卑的心，他就是不需要钉十字架了，神怎能再使用这个人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原文的意思是神带着兵攻打骄傲的人，要带着很多的福分倾倒给这些谦卑的人。这话语是何等深刻啊！人骄傲的心是从比较而来的，如果单单的看主不看别人，那么自己好也罢，坏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富足也罢，贫穷也罢，时时省察自己的亏欠不足，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心就会浮下来。这时候神就要把更大的福气倾倒下来。相反的，跟人一比较，里面的嫉妒就出来了，怨恨也出来了，骄傲也出来了，结果怨天尤人， 以致惹了神的愤怒，把我们给丢弃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明白，比较就是自我在作怪。我们必须求神将这个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必须死。现在的我是主的奴仆，我本来像粪土一样，像渣子一样，但是神以恩惠慈爱待我，把我拣选出来，我是何等不配，又是何等荣耀。地上的一切哪能跟这个荣耀相比？我今天好比是百万富翁，怎么还去跟穷人争一分钱两分钱呢？大卫和扫罗的分别在哪里呢？从表面看来，扫罗似乎没有犯什么大罪，而大卫却犯了淫乱杀人的大罪。可是当拿单奉耶和华之命去责备大卫时，他立刻谦卑受责备，并且以忧伤痛悔的灵在神面前认罪说，神啊，我在你面前不如虫，你从粪堆里把我提拔出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只不过像一条死狗一样。大卫还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比我的头发还多。他能够认识自己的卑微和自己的罪，毫无怨言地接受神的对付，所以耶和华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神对忧伤痛悔的心必不轻看。我幼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农村里是个传道的，我总感觉不是滋味，要当传道人就要到大城市大礼拜堂里去，这才光荣，有地位，又受人尊重。在农村里面就几十个老太太老先生，和他们在一起唱诗歌、读圣经、做见证，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有个野心，将来如果我要做个传道，我先要当大官，当了官以后，在我的管辖之内，我下个命令，大家都得信耶稣，谁不信就不行。我还要将礼拜堂盖得大大的，传道人的工资多多的，叫他们好好享受，也叫别人羡慕传道人的职分，都愿意传福音，福音不就很快传开了吗？后来我虽然蒙了恩典，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是在以后的侍奉中还有很多看法不正确，比如说用自己的智慧来做神的工作，帮神的忙，结果正显出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我们必须看见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那是何等大的智慧和全能。正如一个太空人到太空中去了之后，看到神所安排的宇宙何等奇妙，他就会说，我太愚昧了，我原以为我是人群中最聪明的，能够到太空去，是多么了不起。但是当我一看全宇宙的伟大，实在没有办法形容，地球算得什么呢？从太空中看地球，只不过是像一个豆子那么大的绿色发光体，上面拥有几十亿的人口，我是其中之一。想想看，人是多么渺小，怎么能够了解神的奇妙作为？他不得不发出叹息说，神啊，我花费几十年的光阴这样研究那样研究，假使我用这个光阴好好去传福音救灵魂，对人的贡献何等大。神对人的光照因人而异，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神向保罗显现是在他逼迫基督徒到最高峰时，相同的是，当人被光照后，都会谦卑地俯伏在神脚前，只看见主，不看见人，再也不敢和别人比高低了。后来保罗被主大大使用，做了许多工作，还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神隐秘的话语，他却是越来越谦卑，甚至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是为到产期而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也是一个律，一个人越靠近神的时候，就越认识神，也就更加认识自己。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没有说以弗所人的得救是他的功劳，而是一切都归荣耀于神。我们也当认识到，如果不是神改变人心，我们传一辈子的道也不可能使一个人归向神。如果是现在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归主，我们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撒母耳记上17:40记载了大卫迎战巨人歌利亚时，在溪边捡了5粒光滑的石子，以后他就是用这光滑的石子打败歌利亚的。一块岩石崩裂后被大水冲到溪里，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摩擦才能够成为光滑。光滑的石子摔出去后，空气摩擦的力很小，方向稳定性大，就能够准确地命中目标。一个侍奉主的人绝不会今天蒙召后明天就成为神所大大使用的器皿，因为我们原有的习惯、脾气、爱好、感情，甚至学问、才干，都是粗糙的、有棱角的，都需要经过神的雕琢磨练，直到有一天自己的本相在基督里完全消失了，直到我们能够跟保罗一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逐渐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神拣选我们、训练我们，是为叫我们荣耀他、侍奉他。既然忠心是为了主，我们就能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造就工作。请大家注意，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不是我去工作，而是我去受造就，不是我要给别人讲道，而是让主的话先在我里面做洁净、光照或启示的工作。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把自己摆在受造就之里面，不然是不会为主工作的。凡没有经过造就的人，只会看见别人的软弱不足、心地刚硬、幼稚、愚昧、无知、冷淡等等，却没有看见自己其实比别人更可怜。今天教会里面有些地方的同工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同心合意地侍奉神呢？就是因为没有看见神安排同工在一起，并不单是为着工作，还要彼此学习侍奉神。我们不能以工作为首，而是要先遵行神的旨意。神有时也借着同工给我启示，给我亮光，给我安慰，给我鼓励。神照样也借着同工给我搓磨、造就、对付、熬炼。今天的环境不像20年以前，传福音要遭逼迫、受羞辱。今天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虽然环境还不好，但是很多信徒欢迎我们、爱戴我们，因为我们个人里面还有灵角、有旧性情、有老肉体，同工彼此的摩擦是必然的。信徒一般只会说，你是神的仆人、神的使女，看见你就像看见神一样，他们会恭维你、爱护你，他不会看见你这个缺点、那个软弱，既或他看见了也不愿意讲。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安排同工在一起 彼此不要先过分注意工作，往往一切的嫉妒纷争是从注意工作来的。你不赞成我的方法，我也不满意你的态度，你这样讲到没有吸引力，我出口恩赐比你强，结果嫉妒纷争、争竞、恼恨都出来了，不能做群羊的榜样，羊群就受亏损，自己也就软弱下去。两时间的摩擦，质地细软的先被磨光。中国有句古话说，谦受益，满招损，也是说明长进的规律。同工之间，大家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彼此接受造就。每一个在神手里成为合用器皿的人，在同工之间都要受到很多的搓磨对付，甚至最同心的同工有一天也要成为彼此对付的磨石，你磨我，我磨你，直到能认识别人的软弱成了我的见解，别人的长处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这时我在神的手里才有一点的用处，神才能够使用我。神给摩西做见证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什么叫谦和呢？就是柔软得很，经得起碰撞。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很柔软，这是属灵的一个特点。灵性越长进越柔软，像棉花团一样。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总觉得这个人使我伤心，那个人使我过不去，他的侍奉就还停留在外边，直到有一天神把他以前最不满意的、最看不惯的人放在他的旁边，叫他里面受到对付后，他才能够认识到，主啊，我真是可怜得很，我本来以为自己很好了，但是当同工一碰的时候，把我里面的东西碰出来了，现在我知道我是多么软弱无用，多么贫乏卑微。这说明他的属灵光景有了转机，但是还有很多该碰的东西在里面。一个真正在神手里被对付的人，柔软的像一块海绵，大锤往上砸的时候，不但没有响声，也冒不出火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刽子手的凶残、祭司长的狠毒、强盗的讽刺、围观人的挖苦，他只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榜样。如果碰上去乒乓作响、火光四溅，这是石头或是钢铁，缺少造就的经历。有一次门徒约翰在撒玛利亚村庄被人拒绝时，他要耶稣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消灭他们，这就是因为他缺少了对主丰盛慈爱的认识。神的心是何等的柔和慈爱，因为主就是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主造就我们，为要使我们有主的爱。彼得不明白神的爱，不清楚怎样地爱神才是正确的。他很想爱神，能把他的爱拿出来。当主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死时，彼得就拉住主说，这些事万不可临到你，我可以替你死。从肉体看，彼得是何等地爱主，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愿意为主死。彼得是很爱主，但是这爱靠不住。因此先要知道爱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旧造的爱、肉体的爱、血气的爱，都是地上的爱，这爱很有限，也不可靠，不能侍奉主， 不能去牧养主的群羊，所以神让他跌倒失败，至终他里面不得不思想，主啊，到底我是不是爱你？我想为你死，为你下监，为你受苦的那个心智，到时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哦，人肉体的感情爱心是何等的不可靠啊。以后在提比里亚海边，当主一次两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时候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是愿意爱你的，但是我爱不来，我很想爱你，可是我不会爱你，一爱就爱错了，我以为很能为你受苦，结果使女的一句话就把我的爱打消了，把我对你的心智全都推翻了，连你的名都不敢承认了。彼得里面认识了主的爱，也认识了自己。最后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愿意爱你，但是我没有力量，除非你的爱在我里面，我才能够爱你。一有了这个看见，主就对他说，行了，你去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群羊吧，并且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捆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时你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了，你也不再拔刀来征战了，就是在最不好的环境中也能够低下头谦卑顺服了。在彼得年老的时候他说，你们做群羊牧人的，不是辖制群羊，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的生命有了经历，明白了真正牧养群羊的法则。这话是说，不是用血气感情，而是流出自己的生命来牧养群羊。但是不要误解，谦卑并不是容让罪恶，柔和并不是容让异端，对撒旦对狼那是要持守真理，丝毫不能妥协的。以个人关系，保罗说要爱仇敌，对更改福音的，保罗说要咒诅，这两者是经纬分明，不容混淆的。在神的家里，谁能够真正带领教会牧养群羊，他就必须被神对付到谦卑胜过别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使用。圣经很熟悉，属灵书籍看得也很多，能讲一篇道，当然那也是需要的，但是生命没有受过对付的话，所讲的道理不能够带领群羊，往往倒使群羊摸不着路，跟不上去。世上的问题可以用世上的方法解决，唯有主的生命之道必须用生命的经历，才能叫人里面摸着主自己。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他原来想，我很有勇力，那个埃及人算什么，我一拳就将他打死了。摩西还在想，我有权柄，我有能力，可以管理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劝导百姓要同心合意，不要欺负同族弟兄。但是那欺负人的却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莫非你要打死我，像昨天打死埃及人吗？这一来，摩西的雄心壮志和所有的本事全被打消了。为了躲避法老王的追杀，他逃到米甸旷野40年之久。等他被熬炼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敢做了。主对他说，够了，我要打发你去，带领我的百姓走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被神造就，让神在我们里面更多地雕刻对付。神借着环境，特别是同工之间、家庭里面的磋磨，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喜好、愿望、理想、性格 通通都对付掉。主啊，没有我的了，都是你的了。一切以主的话为我们使命的中心，这时候主能与我们同在，也证实与我们同在。像摩西说，法老啊，你如果不听，我叫什么什么灾临到你。这话不是空说的，如果凭他的学问讲，法老不怕他，法老有的是博士；如果凭他的武力讲，法老有的是勇士，能怕你摩西吗？但是摩西说，耶和华说了，如果你不听，什么灾难什么灾难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你。这些灾难并不是摩西降下来的，而是神印证了他的话语。时间上也印证，明天就是明天，晚上就是晚上，一会儿也不差。法老不得不屈膝，不是摩西把法老给征服了，而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显现他自己。我们讲的话，神为什么不印证呢？因为我们没有服在神的权下，没有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认识到是主说，不是我说。神的话通过我们的时候，往往成为理论，成为知识，成为一只芦苇的杖，没有权柄，不能让人的里面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责打。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着重让神在我们身上造就。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接受造就，不肯忍受对付，我们的心太倾向工作，结果教会里面问题更多。工作是要做，但是应该把心伏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教会是你的，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发命令我不敢动，我在你面前俯伏下来等候你说话。因为主的话，主必要负责任，他后面要盖上印记，他给权柄要战败魔鬼，胜过世界，胜过肉体，圣灵在做工，这是何等大的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法则的第二讲，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耶和